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继续选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传记《我无罪》，作者是余杰，书由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出版。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七章，刘霞从灰烬中打造的幸福。下面是这一章的第二节，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刘霞选择了刘晓波，也就选择了一种非正常的生活。1995年5月18日，刘晓波因参与起草646周年的呼吁书，被北京市公安局软禁在西山的一个秘密地点，失去人身自由8个月。刘霞被允许每半个月去探访一次，可以带些食品和书籍去，那时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名分。1996年10月8日清晨，刘晓波被警察从家中带走，然后是长达3年的劳动教养。后来刘晓波在给刘霞的信里描述了当时的场景。那个离别的早晨，阳光灿烂，对于惯于熬夜中午才起床的我来说，显得陌生而怪诞。在没有任何准备的空白中，敲门声惊醒了我们。两个熟悉的片警出现在门口，尽管你早有心理准备，但灾难突然搅碎沉梦，恐慌和剧痛使你无力挥手告别，只能在漫长的煎熬中守候等待。不久，刘晓波被移送到大连劳教所。由于刘晓波和刘霞还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只是恋人关系，当局借此阻止他们会面。在刘晓波被劳动教养的3年里，前1年半时间，刘霞只能给刘晓波送去食品、日用品和书籍，这些东西必须通过门房送进去，他不能踏进去劳教院半步。当局企图通过这样的刁难让刘霞知难而退，没有想到反倒坚定了他们结婚的决心，加快了他们结婚的步伐。刘霞向有关部门提出结婚申请，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他那像压伤的芦苇般柔弱的身体中，隐藏着怎样倔强的灵魂。结婚本来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中国的宪法和婚姻法都有明确规定。然而刘晓波不是普通人，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顺利地办理结婚手续。经过旷日持久的申请，层层手续的审批，有朋友找到陶思亮帮忙。陶思亮是中共开国元勋陶铸的女儿，曾经担任统战部第6局副局长。她思想开明，在89学运中对学生颇为同情，6四后被免职。陶思亮在高层人脉较广，找到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长疏通此事，由该副部长亲笔批示，刘晓波和刘霞才获得结婚权。刘晓波和刘霞的这张结婚证书是在大连教养院中领取的。那天的情形特别诡异，劳教院方面说与当地民政部门联系好了，将派一名专职摄影师来给他们拍摄一张结婚照，然后现场办证。然而当这名摄影师来到劳教院为他们拍摄合影时，突然发现照相机无法按下快门。摄影师惊讶地说，这部机器用了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摄影师满头大汗地摆弄了半天，始终无法修好，这不像是当局故意捣鬼，怎么办呢？幸亏刘霞事先携带了他和刘晓波的2张单人照，他临时决定将2张单人照拼合在一起， 贴在结婚证上，然后请办事员盖上大印。这时也顾不上吉利不吉利了，就这样他们成了一对合法夫妻。这恐怕是一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用两张单人照拼合在一起的结婚照。接着是一顿简单的庆贺午餐，无非是劳教院的食堂为他们炒了两个菜，但对他们来说却是天上的美味。在这三年里，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同桌吃饭。刘霞会做很多拿手好菜，可惜此刻她不能为刘晓波做菜。刘晓波喜欢吃肉，可是监狱中肉食奇缺，看着刘晓波狼吞虎咽的模样，刘霞感到阵阵心酸，可还是强作笑颜，这毕竟是他们结婚的时刻呀。饭后刘霞回家了，刘晓波继续接受劳动教养。听起来这不太像是一场婚礼。后来当他们谈起这段往事时，语气平和，不乏幽默，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刘霞幸福地笑了，她说，一旦结婚，我就可以合法地去看望他了。在那段时间里，刘霞每天都要写一张卡片挂在自家的墙上，三年积攒了1000多张卡片，这1000多张卡片就是刘霞对刘晓波爱的定格。刘霞想，在晓波出来之前，一定要把房子好好布置一下，以便迎接晓波回家。但是那时他辞职在家，并无固定收入，也没有积蓄，拿不出这笔装修的钱来，他又不愿意跟家人要钱，便去问周忠龄有没有钱。周拿了一笔钱出来，刘霞这才将房子布置一新。对于刘霞的爱，刘晓波无比珍惜。90年代以来，刘晓波强调责任伦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家庭伦理。他对过去自己家庭伦理的缺乏做出了忏悔。我很少关心每天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具体的人，而只关心崇高而抽象的正义、人权、自由。我把亲人们整日为我的安全而心惊肉跳视为世俗的懦弱。他反问说，那种对革命事业的自我神圣化，以及对身边亲人感受的轻视，与共产党有什么差别呢？刘晓波对爱和责任的认识是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中汲取的沉痛教训，也是从64受难家属群体那里学到的真谛。丁子霖如此回忆第一次与刘霞见面的场景。1999年的世纪末之夜，这是刘晓波此番重获自由后与他们的首次见面，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刘霞。刘霞给他们的印象是一个单纯瘦弱的女子，不多说话，她只是依傍在晓波身边听我们谈论，不时哈哈的轻声微笑。那时刘霞还留着齐耳的短发，不到40的年纪已隐隐有了些许白发。两位老人与刘霞一见如故，从此将她当作女儿来看待。虽是与她初次见面，但我们想到她一个弱女子，没有妻子的合法身份，这些年来每月往返于北京与大连之间，这份忍辱负重远非常人所能承受。我们对刘霞的爱怜之情既始于那初次见面，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对于这次见面，刘晓波也有过一段描述。临走前，丁老师反复叮咛我好好对待刘霞，不能再鲁莽行事，把刘霞一个人留在有刑监狱里的辛牢里。我很感动，这才是对我们两口子的真正关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难，一点儿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我想，丁老师之所以关心刘霞胜过关心我，肯定来自他这些年的亲历，他太了解失去最亲爱的人的遗属们的艰难。残暴制度的迫害和良知匮乏的社会 是独裁制度反抗者的亲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仅是随时可能与亲人被迫分离的焦虑，还是被监视、失去隐私的烦恼，更有官方刻意洗脑所造成的遗忘和冷漠。在刘晓波的人生坐标中，最重要的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愿景，也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而是与刘霞相知相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第三节，人间一场危险的游戏。刘霞的光头和裹着一副长披肩的打扮，让很多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大吃一惊，难怪刘晓波是学美学的，找了一个打扮如此前卫的妻子。他身上有一种波西米亚人的气质，穷困潦倒，漂泊不定，却充满反传统的创作活力。刘霞就是一个希望摆脱一切束缚的波西米亚人，他甚至对刘晓波追求的民主也不抱太高的期待。基于对人性败坏的深刻体认，对于现实政治，他更多持一种无政府主义立场。法国知名经济学家、刘晓波夫妇的好友索尔蒙教授则将刘霞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犹太人在这里不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概念，它涵盖了所有被压迫、被凌辱的人群。刘霞的瘦以及她那苍凉的眼神，看上去就像是一名刚刚从纳粹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犹太女子。中国的波西米亚人跟中国的犹太人刚好构成刘霞的两面，正像她在诗句中描述的：我看到另一个自己在人间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刘霞热爱摄影、绘画、诗歌、美食、美酒、香烟、旅行和优雅的生活。她本人不从事政治活动，也很少公开发言，是因为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政治开始如影随形，成为日常生活挥之不去的梦魇。她自己说过：我对政治不是很有兴趣，我也对改变社会不抱什么希望。我很少读刘晓波写的东西，但是当你跟这样的一个人住在一起，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关心你。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是受西单民主墙启迪的一代人。刘晓波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时家在北京的年轻人当然比外省人幸运，只要有意愿，他们就可以去西单看民主墙。我的妻子刘霞就曾经是无数位民主墙的热心读者之一。那时刚刚年满18岁的刘霞，每天步行到西单，在人头转动的民主墙前驻足。为了抄几段民主墙的文字，她总要想方设法的挤到前排。刘霞的心中有源源不断的温情，更有毫不含糊的是非判断。因八九而被整肃的出版人李贵仁回忆说，他与刘霞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80年代中期新闻出版界的一个会议上，刘霞还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那时正是清除精神污染时期，新闻出版署的一名副署长在讲话中要求编辑们严格审稿，李贵仁当场提出不同意见。中午吃饭时，刘霞特意坐在李贵仁旁边，向他表示支持。会议结束后，在机场，刘霞从相隔十多公尺的山栏外边大步向李贵仁走过去，把他的手紧紧抓住，一边握一边说：你是一个大写的人。在64之后，李贵仁被捕入狱。有一天他突然收到刘霞的一封信，他没有提及政治，也没有说到我被捕的事情，只是问：你那边天气好吗？信末则是诗一样的语言：明天太阳照样升起，霞妹依然年轻。如果刘霞不认同刘晓波持守的价值， 就不会选择跟小波结婚，并分担小波身上的担子。在朋友圈子中，大家都把刘霞看作大姐姐。刘晓波入狱之后，他仍然坚持刘晓波在家是他们夫妻恪守的一个生活习惯，定期请一些良心犯家属吃饭。虽然他自己也是一名良心犯家属，却念念不忘去关心和安慰别人。刚接触刘霞的人会觉得他很怪很冷，在刘晓波眼中，他是一块透明的冰，你端坐在盛夏的黄昏中，我却看见你身体里的冰，你一直很冷，出生时手指尖冰凉，但这块透明的冰却照出人性的本质。刘霞比刘晓波对人更有判断力，刘晓波表面说话尖刻，其实骨子里温暖而宽厚，对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缺乏防范，常常被人利用，刘霞往往在旁边给他建议，比如此人可交或此人不可交。事后证明，刘霞的建议十有八九都正确。长期在老大哥眼睛的注视下，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刘霞经常内分泌失调，皮肤过敏，还患上严重的失眠症，需要服用安眠药或者晚上喝一整瓶红酒才能入睡。朋友们都很担心刘霞的身体状况，很多朋友向他推荐治疗失眠的秘方，还买过据说疗效极佳的特型枕头送给他，但他一尝试之后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效果，还得靠安眠药。失眠大概是作为刘晓波的妻子且生活在这个扭曲被谬的时代必须付出的代价。刘晓波被捕之后，有朋友询问刘霞的睡眠状况如何，他说这些天来刘晓波不在身边，反倒能睡得安稳了，天花板上早已掉下来一只鞋子，多年来我就像在等候着另一只鞋子掉下来的那个人一样，如今这只鞋子终于落下来，我这才感到安心了，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命运。笑是刘霞标志性的表情，即便没有什么理由，她也会无缘无故地笑起来，但是如果跟她不熟的人见到这种肆无忌惮的笑，会感到诧异。在这种笑的后面，是对自由的坚守，对爱的执着，对浪漫的不可救药的渴求，以及对苦难和邪恶的轻蔑。刘霞是刘晓波灵魂深处那根稳如磐石的定海神针。与刘晓波在一起，他有幸福也有痛苦，有快乐也有忧伤，所有这一切都凝聚在他的笑里。对于刘霞的笑，他的好友廖一武曾写道，对刘霞所能记起的就是笑，笑得几近白痴。我与刘霞的共同点是学历低，自学没成才，不同点是他贪酒我贪吃，不晓得这种女人嫁给刘晓波后还耍笑不。而这个原来爱笑的女人嫁给晓波，中国的头号政治犯，共产党最不想见的人之后，终于还是被逼哭了。1996年刘晓波被警方抓走后杳无消息，刘霞把这一情况告诉好友周忠玲，周自告奋勇地说要陪同刘霞去找晓波。刘霞说刘晓波有可能被关在香山植物园附近的一处公安管辖的院子，以前刘晓波曾被短暂拘押在那里，于是他们就打了个面的去找，还真的找到那个院子，敲门却无人应答。他们围绕着院子的高墙走了好几圈，大声叫喊刘晓波的名字，直到嗓子沙哑，喊不出声音来。刘霞希望晓波听到他的声音，心中至少得到几分安慰，但是里面始终没有任何动静。后来他们才知道刘晓波并没有关在那里。回家之后，远在四川的廖一武打电话给刘霞， 刘霞平常都在笑，但那一次刚说了一句他们不让我见，就从头哭到尾，持续了20多分钟。廖一武只能沉默地听着刘霞的哭泣，找不出一句话来安慰。是的，丈夫失踪了，一个妻子内心的欢笑永远失去了，可往后的日子她还得笑下去。2009年刘晓波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后，作家韦瑟写到一些小细节。得知判了11年，短信给刘霞，很晚的时候，快12点了，才收到他的回复。我还好，一直笑着和晓波说了10分钟啊。过了一会儿，刘霞说，我回到家后才崩溃。崩溃两个字太刺眼了，他很快回复，我晚上还出去吃喝了。我想象得出他生怕相反旁人又没心没肺的笑呵呵的样子，但有一个晚上他在电话中对立雄泣诉，每天笑得很累。然而与一次接一次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苦难迎面相迎，刘霞没有被击垮。刘霞说，小波数次入狱，在家的时间也多半不自由，作为妻子，我别无选择的成了丈夫不幸命运的一部分。他看透了中共政权最隐秘的本质，当邪恶扑面而来，他见怪不怪。刘霞平静地说，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永远把事情往最坏那方面想，外面当然会笑着过日子。我有朋友说我属于天生抑郁的那样的人，我太消极了，太不愿意跟这个社会有任何关系，在内心折磨自己。而相反，事情真的发生了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现在眼前出现的都变成那种美好的画面了。2008年刘晓波再度被捕之后，朋友们都乐观地估计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刘霞却悲观地估计这一次刘晓波大概会被判10年。朋友们都不敢相信，结果刑期是11年，比刘霞的估计多1年。刘霞这时才笑着对朋友们说，既然我原来的估计是10年，现在是11年，那我就当作是他只被判了1年吧。一个人可以只追求民主而放弃爱情吗？刘晓波的答案是否定的，刘霞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刘晓波在法庭上所做的最后陈述，以一段深情似海、义薄云天的话作为结尾。如果让我说出这20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是刘霞一往情深的爱，让刘晓波变得更加坚强、宽广和仁慈。在这篇严肃而厚重的法庭陈述的最后一段，刘晓波突然转换为情深意重的语调，好像是夫妻之间的窃窃私语。正如不说出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不说出来的爱也不是爱。在中国人当中，刘晓波是一个罕见的真性情的人，他从来不隐晦在公开场合礼赞爱人。刘晓波与刘霞的爱情是这个不相信爱情的时代的奇迹。听众朋友，以上各位收听的是选读《刘晓波传》，我无罪。书的作者是于杰。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